很高兴，这是第二次啊，第二次来到，咱们Las Vegas。上一次来 Las Vegas 是在2020年的2月份，2020年2月份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开始了这个 COVID-19，美国呢，当时还没有 lockdown，但是我老大大女儿这个申请大学，已经申请完，所以呢，我们就说带孩子们出来散散心，一家五口人，飞到 Las Vegas，然后就在周围这些的National Park 走一走玩一玩，回去以后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来接我们，然后呢就说说牧师啊，你知道吗？现在坐飞机已经不安全了。说美国已经有了，后来很快，然后就疫情就来到美国就完全这个居家令封控几年下来到现在慢慢这又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以后我们一家人一起出来感谢神当然老大老二现在都在大学里面那我们夫妻带着儿子。又来 Las Vegas，不过这次不一样，这次呢，感谢神是应贵教会的邀请，丁长老的邀请，来到你们中间一起来服侍主我们一起来传福音，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同心来到您的面前，您的恩典何其浩大，主，我们心被恩感，心欢喜，灵快乐，要来敬拜您。要来寻求您，主啊，我们求主您照着您信实的应许，今天把属天的恩典倾倒下来。主您告诉我们，主啊，那寻找的就必寻见，那祈求的就必得着。主啊，那叩门的您要给他开门。主，今天在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主啊，求主您真是就在他们的心中来动工来运行。主啊，那真心寻求您的，我们相信主您也必让他们今天就寻见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呢，叫做平安何处寻？平安何处寻？我们先来看一节的这个圣经，好吧？不太会用这个，有了吗？有了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咱们从读经啊，我们从书卷名和章节开始读这样比较完整。就像有人说如果你认识一个人你最好也知道他住在哪儿他们家的这个地址街名和门牌号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平安到底从哪里能够得到？刚才我们聚会开始之前我们的主席问候大家平安。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呢，这个犹太人他们见面就常常问候平安。我顺便说一句，现在我们真是要特别为以色列祷告为以色列求平安。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新闻的报道这个出来那犹太人见面问候平安，考考大家，你知道希腊人见面问候什么吗？问候什么？英文叫 grace to you 恩典所以这个圣经当中保罗的书信呢，常常就问候这两个，就是愿平安和什么恩惠就指恩典归于你们就是当时教会里面有以色列人有犹太人，也有呢信了主的这个希利尼人希腊人，都问候到他们，大家都渴望有平安。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哪里能够得到这份的平安呢？有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两位画家的朋友，他们有一次呢，展开一个友好的绘画比赛，就是命题作画，题目就叫平安。那么一位画家，他就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什么呢？一个清晨的湖面，一个很漂亮的湖周围波光这个粼粼然后呢，这个树影就倒映在这个水面当中清晨的阳光。鸟儿在远处的飞翔，一切看着都是那么的祥和美好这画一展出，很多人说哇，这画画得太棒了，正好就画出这个平安的意境。另外的这个画家呢，他画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一个瀑布，这个万马奔腾的一个大瀑布。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看过，你们这附近有那个大峡谷哈，上次我们来就看大峡谷实在太壮观了。东岸那边还有一个叫大瀑布，有人去看过吧？Niagara Falls， 尼亚加拉大瀑布，不要叫尼加拉瓜大瀑布，尼加拉瓜是个国家，尼亚加拉是瀑布。有人常常说尼加拉瓜，尼加拉瓜不对，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以前在纽约上州一个不大的城市Rochester， 在那边住了19年的时间，在那边执堂牧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来传福音当时神就带我们夫妻到那边去服侍主。那这个 Niagara Falls 离我们那里开车1.5小时，所以有远方来的亲人同工弟兄姊妹朋友来就常常，你们这边去看是看大峡谷是吧？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我们的一些朋友来就带他们去看大瀑布，大瀑布那真是非常的壮观很漂亮很漂亮。不过话说回来，我看多了呢朋友来了我记得上海一对夫妻一个同工来，我带他们去看那个大瀑布站在那个瞭望塔那里看见那个瀑布，哇，他这个腿就像那个钉子钉在地上一样就动不了了我说走走走，让我再看一会儿，让我再看一会儿。我说给你买了船票，你到底下去坐着船到瀑布底下去看去。来看多，我给他买张票，我就自己找个地方歇息去了。当然后来我们离开19年以后离开这个纽约上州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还是再去告别游再去看一看那个大瀑布很棒。这个画家画的就是一个万马奔腾的瀑布而且画的非常的棒，惟妙惟肖看画的人好像那个瀑布的水都能够溅到你的身上，是仿佛能够听到那个瀑布的声音。然后在瀑布旁边的那个悬崖峭壁上面就有个树就长出来，在那个树分叉的地方呢，高高的地方就有一个鸟窝。这个树离瀑布是如此之近，仿佛那个水花打过来就能够把这个鸟窝掀下来一样。可是就在那个分叉的地方，那个鸟窝里面有一窝的小鸟，然后就专注的等鸟妈妈就飞回来衔着虹子来喂这个鸟儿。就是这样一幅的画，题目叫平安。那有人看了以后说，这幅画是更加的超越的很突出的，在这样一种的对比当中描绘了什么是真正的平安。我们看的这节经文，这是耶稣的话，你怎么知道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当中讲，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刚才我们唱到这个歌，耶稣给你平安。那耶稣呢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大家注意这个话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他不是说你来吧来吧来信我，信了我你就没有苦难了，信了我你就心想事成就万事大吉，然后你就来信我。我跟你说，如果要是有一个教主有一个宗教就来跟你说来吧，你要听说有的这个寺庙当中挂着那个条幅让人来信，那怎么呢？这个有求必应有求必应，然后旁边心想事成。如果要是有一个宗教给你发出这样的这个空头支票讲这样应许的话，我劝你千万不要去信，这一定是骗人的话这是假的这是蒙你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在这世上我们有苦难，他知道的非常清楚。而且今天的这周遭这个世界确实是在一种动荡不安当中。顺便我再跟大家说一句，如果要是有人跟你说心想事成，在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说逢年过节如果你们写个卡呀，发个祝愿的话呀，手机微信我说你千万别给我发牧师祝你心想事成。虽然我已经信主了弟兄姊妹，虽然我已经信主多年服侍神的人，但是我要承认我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软弱亏欠罪。更何况今天世人在这里互相都问候祝你心想事成，心想事首先是假的，你说是不是？肯定是假的嘛。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是真的，你想想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心想就事成，这个世界变成一个什么状态？这个世界就是地狱你说是不是？人里面有多少的罪恶、仇恨、苦毒、凶杀、嫉妒、奸淫等等等等这些的东西诡诈，你敢让每个人都心想就事成吗？这都是世界的欺骗。我们耶稣把实话告诉你，在这世上有苦难。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叫做 without 的信仰，大家知道什么叫 without？ 你来信我，你这些就都没有了你的烦恼就都没有了，你的疾病就没有了，痛苦就没有了那叫成功神学，那是错误的福音。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叫所谓 without 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叫做 in spite of 啊，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我们上来先要把这个讲清楚。我们不是讲一个 without 的信仰，我们叫做 in spite of。 耶稣说在这世上你们是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一种超越的信仰，这是一种超越的平安。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21世纪，我们的科技是日新月异，经济突飞猛进，生活越发便利舒适，人际关系呢更加的快捷，但是这个世上仍然有许多的患难和不安。我们人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不错了，可以说今天的每个人活得比古代的皇帝好像很多方面都舒服舒适，对不对？坐着飞机各处跑，即使没有飞机，即使在疫情3年当中，你看看 你比如说你们走在拉斯维加斯的街道上面，你跟你国内的亲人走在国内某个城市的这个街道上面，或者乡村的街道上面，拿出手机来立刻就可以怎么样，哎，不单通话能视频呢，不得了，太方便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叫个地球村，是不是？大家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越来越紧密。我们多了不说，往前推个20-30年，推个20-30年，我们说出门手机，然后呢开车 GPS， 那时候都还不太可想象的。那时候手机叫大哥大呀，大家记得吧？像个大砖头一样的就能打个电话。现在你拿一个手机什么都能做，多方便。我到国内去更方便，一个手机什么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我们真是这个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但是这么的方便，你知道说一家人吃完饭了坐在沙发上面互相不大讲话，如果要联系怎么样呢？发 message。 你给我发个 message， 我给你发个 message。 好像很多很多的这些不安。其实你说现在回到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电器，对不对？洗衣服有洗衣机，洗碗有洗碗机，各种各样的，各种家庭做面包面包机，听说还有一个中式炒菜机，什么麻婆豆腐鱼香肉丝丢进去，一摁那个键，然后香喷喷的就出来了。以前的人都不可想象。我小时候我是出生在文革期间了，我小时候家里还是生活条件大家都不好，那时候都不好，哪有现在这样的条件，洗衣机。我记得我妹妹出生以后，我妹妹出生的时候是数九寒天，我妈妈去给我妹妹去洗尿布，现在都是 diaper 换 diaper 一丢多方便，洗尿布，我们住那几排那个平房，单位那个平房破得不得了，鸡窝，外号叫鸡窝，为什么呢？因为每家呢偷偷养几只鸡，就是偷偷养，当时不让养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哪能偷偷养呢？过一段时间单位就抓，然后就打鸡。所以叫鸡窝。然后呢就是一个公共厕所，又脏又臭，旁边的一个叫公共水房，数九寒天怕那个水管子冻掉冻裂，所以里面呢有一个煤球炉，就是僵僵的让那个水管不动，那个出来的水都冰冷刺骨。妈妈给我妹妹洗那个尿布，洗的最后那个手上一道一道的那个口子冻的那个血口子，抹那个凡士林，很辛苦。我们都是当年都吃过这些苦，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是好的不得了，这个我们要承认。可是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说以前我们睡木板床，对不对？铺床褥子，这大不了就是这样子了。我到国内去有地方服侍还是铺草席子呢，现在几百块钱那个很舒服那个床垫。这次我到你们这儿来讲道，你们给安排那个也是条件很好，床垫也睡得很舒服。有一次我到有一个地方去讲道，他们给我安排那个旅馆，哇，我没有睡过那么高级的床啊，左边右边硬度可以分别来调一个双人床硬度可以分别来调，你一摁可以就是打点气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呢就可以硬一点再摁呢又软一点可以让你舒服的不得了。可是今天有多少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英文不好，去看那个电视节目就是为了学英文听说现在的美国电视是越来越没什么可看的我有好多年我们家那个壁炉上挂个电视，就是聚会的时候唱诗歌用，平时从来不开了也没有现在那个电视节目可能越来越无聊了很少看，以前看就为了学英文。然后电视节目当中插播广告，这说起来20多年以前的事情，我 我就总结出来一点，我发现插播，你知道那个插播广告很贵啊，一分钟几十万美元，那当年就是这样子啊，那都是要非常高的利润的那些产品才可以来做这个广告。我就发现有一种产品的这个广告常常去播放，是什么呢？睡眠的药。啊，二十多年以前就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常常看电视有没有注意到，还是不是还常常播这个东西，睡眠的药的广告。啊，我们这个又出了一种新的什么睡眠的药啊，副作用很小啊，你吃了以后睡得又好，然后第二天又不 dizzy 啊，还能够精神饱满的去上班，就常常就打这种广告。那显然它是巨额的利润，而且怎么样，极大的市场。啊，这个中国啊睡眠研究会啊做了一个研究，说当代的人比1900年100年以前的人，100多年啊多一点以前的人呢，每天每人少睡眠一个半小时啊，少睡眠一个半小时。大家工作辛苦啊，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然后好不容易上床了还睡不着，都说里面没有平安。这个相比起来还是小问题。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表文章，预测21世纪影响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哪三大疾病呢？啊，上世纪啊，20世纪三大疾病就包括心血管疾病，21世纪就没有了。21世纪是这三个：癌症、艾滋病，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抑郁症。1998年的时候预测这件事情。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呢还发了一个跟进的一个文章，2015年又发表，说全球超过3亿的人患抑郁症，从2005年进入21世纪以后，从2005年到2015年10年当中又增加了18%。然后呢2015年预测，大家注意看这个啊，我这个把它 highlight 了，预测到2020年成为第二大高致残性的疾病。这是什么时候发表的？2015年，5年以前预测到2020年，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啥呀，不知道这个 COVID-19 啊。 COVID-19 一出来，有多少的人大家知道那种的抑郁、恐慌、焦虑，各个年龄层当中，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少年人、大学生、青少年。可是我们教会祷告会疫情刚开始，一个姐妹来参加祷告会，我们都是用 Zoom，大家都开始学习用 Zoom， 那之前谁知道怎么用 Zoom 嘛？我稍微知道一点，我从2018年开始用 Zoom，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不是住在纽约上周嘛，哎，我参加一个福音机构的啊一些的这个服事一个工作，在离你们这里不远，在洛杉矶，所以呢我就常常要跟他们3个小时时差就要用 Zoom。后来这个疫情一来，大家都用这个东西，我们一个姐妹就上来祷告，从头哭到尾，我也很理解她为什么。因为他当年是在武汉读的大学，好多的同学朋友都是在武汉，好惨啊。大家还知道那个时候啊，全美全球华人啊几乎把这口罩都给买空了，是不是啊，寄到国内去啊，各种什么消毒的用品寄到国内去，过了没几个月我们这边没有了啊，又是人心惶惶，好多那些年轻的孩子啊需要辅导，抑郁症一下子又升高了不知道多少。而且我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从2020年，那是应该是1月20几号啊，武汉那边开始爆发出来，然后来这个就 COVID-19， 3年的疫情 lockdown。三年疫情当中，来通过这个线上的讲道啊，不同的地方的分享，我常常跟大家提醒，但是很多地方就讲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疫情，后来又怎么样去面对后疫情，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后疫情。当时我就跟大家提到一点，我说请注意，我们说这个疫情啊，我们管它叫啥？叫 COVID-19。叫 COVID-20， 对不对？虽然疫情是从2020年开始，但实际上2019年就有了，哎，2019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它叫 19。 现在大家还能够回忆吗？2019年年底的时候，年末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状态？跟主的关系是怎样的？是怎么看世界？怎么看生活？怎么看你的人际关系？怎么看你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啊，遇到这些打击的时候，你的信心的正确性到底是如何？等等等等。还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吃喝快乐，在享受生活，在追求这个世界，然后疫情突然就临到，全球性的大灾难啊！刚才你们主持人说啊，5年了没有布道会，第一次布道会，好多的教会聚会受冲击受影响，甚至到现在不能完全恢复过来。很多的聚会说我们图个方便，我们就继续在线上啊，也挺好， 都是怜悯我们。一个疫情的临到，对我们是极大的考验，对教会、对信仰也是很大的冲击，对福音的工作也是很大的冲击。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后疫情时代。两年以前，我在有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就分享，我说啊，怎么面对后疫情时代？有人说后疫情时代肯定会有很多的改变，因为三年疫情的冲击啊，这个要变，那个要变啊。我说我更担心的是不变。过了这三年的疫情，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又回去走老路了。但是这个世界绝不仅仅是这些。大家看这个照片，这是乌克兰啊 ，Ukraine。下面那个图片，那是一个怀孕的一个妈妈呀，被抬在担架上面。现在这个俄乌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以色列哈马斯又打起来了，而且那个恐怖袭击，大家看到最近那个新闻的报道，实在是太残忍了，太可怕了。今天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那当这些事情层出不穷的发生，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应当怎么去面对？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人常常会问，我们说到平安何处寻？有人常常会问一个关键的问题，说为什么世上有那么多的苦难？我是一个传道人，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大家高兴的时候不来找牧师，也不需要，也不需要，但是到难处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需要有人迫切带祷的时候，生活当中经历许多的曲折打击的时候，常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牧师啊，为什么？或者有时候再加一个，但是 why， 而且 why me， 为什么是我？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说叫无语问苍天，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个世上有那么多的苦难？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和另外的三个哲学终极问题是相关的。哲学有三大终极问题啊，叫 the ultimate question of philosophy。 为什么叫三个终极问题？就是到这就到头了、不管是西方哲学、东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点是相通的，你知道吧？我们在国内学马哲，马哲考试也考这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啊？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到哪里去？我是谁？这个我换成是人也可以啊。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人是谁？这第三个问题呢，有另外一种问法，是人是为什么活着，我是为什么活着，本质上一样啊。大家注意啊，你为什么活着就定义了你是谁，一回事。你为什么活着就定义了你是谁，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古往今来，多少的思想家、哲学家写一本一本的大部头的著作，去研究这些终极的问题，探讨人生的意义啊，看看整个今天的这个样一个世界，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苦难。实际上这个苦难本身呢，有人就讲了，是非常的能够引发人的哲学思考甚至神学思考的一个话题。在苦难当中啊，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思想世界和生命。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世界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啊。先不说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啊。顺便一提啊，你知道说这个疫情当中啊，国内不是常常有这个 lockdown 吗？这里封控那里封控，一个小区就关了，一个小区就关了啊。然后呢，说这些小区的门卫还有那些大白，大家知道大白吧啊，现在又很少了哈，那时候全都是穿一身的大白，然后在那里这个志愿者，但是都权力很大的。小区门口每天就像每个人发出这人生的三大终极拷问，来了一个人，你是谁，你要哪里去你来这干什么就问这个问题。世界怎么回答呢？当然是一种无神的回答啊，不管是我们看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猴子变的，对不对？我哪里去啊，人死如灯灭啊，那我到底是谁呢啊，我们就是一个高等的动物。我们为什么活着呢？物质嘛，唯物主义就是为了物质活着，没有所谓的唯心，没有所谓的神，没有永生，没有上帝，没有这些东西，就给我们这么一个这样一个回答。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苦难呢？世界上有一种回答很可悲，这种回答叫做宿命论的回答。现在我们说到一点关于信仰，这是有信仰，但是一种错误的信仰。什么叫宿命论呢？大家听过这个话吧，在国内讲的，说是福不是祸，是祸 躲不过，听过这个吧啊。就是为什么有苦难，你别问了啊，命中注定的就命中，就是今年你点儿背你就该遇到这些的坎儿啊，该遇到这些的不顺利的事情，早就上天给你安排好了啊，你也没辙，你就受着吧。这样一种宿命论的思想呢，对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影响是根深蒂固啊。 甚至这种宿命论的这种思想呢，进入到基督教信仰当中。那好多基督徒信得也挺虔诚的，但是有很多种宿命的思想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很要不得的，这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将讲到到底为什么有这样一些的苦难呢，根本就是采一种回避的态度啊，一种无神的态度，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也不讲上天，也不讲上帝，就是你看所有的动物啊什么都经历啊，反正你也就都经历，那就回避，不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样一种回避的态度，对那个真正经历这一切苦难的人来说是不满意的，是不满意的。那么圣经对这个问题乃是有回答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经的回答。圣经说人类的苦难乃是源于罪啊，请大家注意一点啊，在伊甸园当中，我们说伊甸园就是神创造亚当夏娃，把我们的始祖摆在一个园子里面，让他们修理看守，那个园子叫做伊甸园。在伊甸园当中有没有苦难啊？大家清楚回答，有没有苦难，有没有死亡，有没有痛苦，这些没有，没有。好，再来，新天新地当中，在天堂有没有苦难？没有，讲得很清楚，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对不对？都没有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啊，这个苦难这东西呢，天经地义的啊，自有拥有的，你也不要去问了，也不要去想了，反正就有啊，你遇到了你就该挨着就挨着，不要有这种想法。苦难并不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苦难并不永恒。我再说一遍哈，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苦难并不永恒。创世之初没有，在永恒美好的添加当中也没有。苦难乃是源于人的罪，是我们始祖犯罪以后，罪恶啊带来了死亡，带来了痛苦，带来了咒诅，苦难才临到这个世界。这点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罗马书3:23在圣经里面就给我们讲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世人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犯罪以后苦难才进来。但在这里我现在马上要讲一点，大家一定要听好，你千万千万不要，比如说某一位弟兄或者一位姐妹遇到什么样的难处，遇到什么样的痛苦打击，你可以立刻跟他说你犯罪了啊，谁说的，冯牧师讲的我没这么说啊，你千万不要把他个人化，说一个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就一定是他自己个人的罪造成的啊，有的时候有可能是啊，这个我们不能够否认，有的时候有可能是啊。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啊，一个人以前啊抽烟喝酒，一个人常常抽烟哪里会出问题，肺会出问题，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呢，科学就告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正相关是非常高的啊，一个人老抽烟老抽烟，最后肺出问题了，你说你这是自找的啊？这个呢你可以这样说啊，你是自己造成的。一个喝酒老喝酒哪里会出容易出问题，肝出问题啊，一个人老喝酒最后肝啊得了病变啊等等，你说你这是自找的，这个你可以啊，这是我们是知道的。还有比如说一个人啊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开快车等等等等，哎，跟人开斗气车，那么呢比较容易什么出交通事故，比较容易出交通事故，这个呢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也不绝对啊，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我们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对吧，这苦难，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基督徒呢，基督徒人生不如意的事有没有，哎，你们在座的大部分是基督徒对吧，我问大家哪一个人，我信了耶稣了我就再也没有不如意的事了，刚才冯牧师阿哥讲会的，一定还有，是不是啊，不可能完全没有的。但是也不要太气馁，客观的说，实事求是的说哈，我自己个人这样相信，大概信了主的人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六七，哎，会稍微少一点，这大家能同意吧。你比如说一个人信主之前又抽烟又喝酒，那当然身体就不好了，信了耶稣了，烟也戒了，酒也戒了，哎，慢慢身体就越来越好，感谢赞美神。哎，一个人呢信主之前脾气很大，开车哇就超速，你知道有的人在马路上开车呀，他前面是不可以有车的，你知道吧，不管限速多少啊，不管限速多少，他前面不可以有车的，有车就别扭，一路就超过去，这样的话那当然这个危险系数大一点啊。信了耶稣了， 你知道我这个人脾气也是以前也是不好的啊，在马路上开车，啊，信主不久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有一个人啊，我们就是两条车道啊，中间是双黄线，啊，就两条车，一条上行，一条下行的车道，然后呢，一个还是一个皮卡，啊，皮卡跟在我后面，我就按照限速好好的开啊，一般说你比限速稍微的多一点点还可以啊，我就是这样开了，然后他就顶在我后面。那我也不能，你再怎么顶我也不能够再快了，我不能违反交通规则呀，我就好好的开吧。啊，他一直顶着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哎呀，按喇叭等等等等，就是双黄线，结果这个人就不耐烦，而且呢，我故意这个司机 take it personal， 他就一下子双黄线就并道到逆行，然后呜就冲到我前面去，冲到我前面去以后，马上就开印，在这儿开印哈，就是别到我的前面来。不单别到前面来以后，立刻我就看到他的刹车灯就亮了，我就赶快也要踩刹车急刹。这个人你说这样的做法斗不斗气啊？很斗气啊！那我里面的这个老我这个血气啊一下就出来了，我当然就想了，我怎么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不是啊？你会我不会吗？我也抄到你前面去踩一下刹车让你感受一下。但是感谢神我没这么做，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要这么做的话，老这么做的话，这个出危险的概率是比较高。但是我当时立刻就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主啊，求主你保守他，也许他可能有急事，你就保守他平平安的到他要到的地方去。你这么为他一祷告，你心里还有气吗？有没有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嘛。明天我们晚上要讲到是不是关于婚姻方面，一个人信主以前人际关系外面都不好，家里面也是鸡飞狗跳啊，夫妻两个人啊，针尖对麦芒啊，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没有说别人，我在说我跟我太太，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是我们信主以前，包括刚刚信主的时候，灵生命还不好的时候，那你说这个家里痛苦不痛苦呢？实在是很痛苦。那这个人信了主了，认罪悔改了，哎，感谢神啊，外面人际关系也好了，大家也夸赞他，回到家里夫妻关系也好了，是不是？彼此更加的恩爱、包容、体谅、接纳，生活和和美美。感谢神。所以我说人生不如意的事还是会有，但是会少一些。那为什么说还是会有呢？咱们华人教会啊，有一位老前辈沈保罗老牧师，大家听说过吧，已经回天家了，我非常敬佩的啊，敬佩的一位老长辈。沈老牧师讲到啊，有一次就提到，他说你们出门开车啊，坐在车上啊，当然了，如果是短途就两步道也许问题不是很大，尤其是开远途啊，说你出门呢，你做个祷告，坐在车上做个祷告，很简单，两句话，哪两句话呢？人不撞我，我不撞人，这个你总能祷告吧？就八个字，呵呵，对不对？然后奉耶稣的名啊，然后呢，沈牧师就解释了，你不撞人，是你开车技术好，是你遵守交通规则，人不撞你还是神的恩典，对不对？你开车技术你再好，你开的再好，你遵守交通规则，你好好的开，那边有一个喝醉酒的人闯红灯，砰，把你撞了。这完全不在你的手里面，对不对？你再好，你只有50%在你自己手里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基督徒一样，经济整个都不景气的时候，我们仍然也会面临裁员，对吧？我向你保证，如果要是你说，哎呀，你来信耶稣吧，你信了耶稣了，所有人被裁员，你也不裁员，公司裁到最后一个也一定留你，教会立刻就满了，是不是？大家都来信耶稣来了，但这个信耶稣啊，这个不顶用，这叫什么？叫吃饼得饱。5000人来找耶稣，是不是？然后吃饼得饱，哇，这喂饱5000人以后，这些人蜂拥就跟着呀，啊，从这个加利利海、格尼撒勒湖，从这边跑到那边就跟着耶稣。耶稣看到他们这么多人来跟着他，耶稣怎么说？你们来找我是吗？因为吃饼得饱，就看见这些眼前的这些的好处，但是却忽略掉了永生的福气。耶稣不要我们这样来信他，对我们基督徒一样也会遇到难处，也会遇到痛苦。基督徒得不得癌症，会不会得绝症，仍然会有。夏牧师啊，现在夏师母搬到你们这里，夏牧师啊，忠心耿耿服侍神，也是得癌症走，但是在癌症的期间，他的信心在主里面的这份平安坚定的服侍，仍然感染感动了很多的人。所以我们说叫做不是 without， 而是什么？ in spite of 啊， in spite of。 所以我们要讲清楚啊，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不能够说你得了这个癌症啊，或者遇到这个苦难，就一定是你自己的罪造成的。我不是这样说的。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这个同工就来跟我说，说牧师啊，来了一个新朋友，一位女士， 跑到这个教会，他说想跟牧师谈一谈，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在办公室，这个女士一进来就开始哭，她说牧师啊，我们一家人都绝望了，请你来为我的小侄儿祷告。这个女士自己都还没有信主，就找到教会来。他们兄妹俩关系非常的好，一家人很相爱。她的小侄儿6岁、是一家人的这个独苗，就这么一个男孩子，下一辈。我现在还记得名字叫孙振佳，你看一家人的希望都在这个孩子身上。6岁，孙振佳得了睾丸癌，6岁得了睾丸癌。他们家在山东，送到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医院去看，依然绝望了。我说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迫切的祷告。我就问这位女士一句，我说怎么6岁的孩子就得睾丸癌？虽然我不是学医的。我说牧师你不知道，我们家乡那个村子旁边就是齐鲁石化，齐鲁石化大家知道，就是每天村子里面闻的那个空气当中那个味道都是不对的，那个气味都是不对的，水也不敢喝，污染排污，那个污染非常的严重。他说我们去反映，然后记者来采访。当然我说一个，说是 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国内越来越重视环保啊，这个 是有进步有改善，但当时记者来采访，村民呢就还抱着希望就跟记者说，那你赶快给我们呼吁呼吁啊，发出这个报纸上发出文章来呀，我们这里实在没法活呀，村子里得癌症的人非常的多。那记者怎么跟他说呢？说我这个写出来，我告诉你，基本上不可能来发表，顶多发内参而已。内参啊，发内参而已，没有办法。那我现在问大家，6岁的这个小孩子孙振佳得的这个睾丸癌，你能跟他说这是你自己的罪造成的，你悔改？这太残忍了吧？我不是这样说，但是今天我们整个人类都在这个苦难的笼罩之下，是因为我们全人类的罪造成的，谁都逃不掉，谁都逃不掉。我在国内有一次有一个神学院去讲课。然后这个神学也很有意思啊，每天的这个饭呢，就是同学们轮流来帮厨啊，让他们也要有一点这种劳动啊，这个很好。然后呢，就大家一起吃饭，吃饭之前谢饭祷告。有一次那个班长谢饭祷告，那也是多年以前，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了。班长谢饭祷告说，那时候当时就好多那种报道啊，食品安全的问题，大家知道吧？什么毒韭菜，什么这个毒大米、毒油啊、地沟油啊等等，这个好多一系列的报道，三聚氰胺这些，毒奶粉。班长说。主啊，我们也不知道吃什么是安全的吧，我们就都交在你手里吧。然后就这个谢饭祷告，然后就大家一起，他们还是自己从菜市场直接买来的、自己做的，也一样，你不知道，前些年就有这么讲法嘛，就生产什么的不吃自己生产的产品，对不对？我生产什么我就卖给别人吃。然后我们到河南艾滋病村去传福音，当地的童工就讲什么是罪，什么是罪啊？我们家里养两种猪，一种的猪几个月就给催起来，喂这个东西，喂那个东西，各种各样的这种药品啊，什么这个东西啊，催起来，然后呢就卖到市场上去啊，给外面人吃，自己不吃。另外呢就养一种猪，就是土猪肉，对不对？很香的啊，没有这各种各样的这些的药品的，慢慢让它长的，这就是罪。对啊，有一次在无锡，我给一个教会一些弟兄姊妹施洗，然后呢。其中那个有个姐妹啊，她就拿来一条包着啊，包着，然后递给我说：“那个冯老师啊，一定要带回去。”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猪肉。”我拿来掂着还挺沉的，还很油啊，你知道吗？很肥很油的这个东西。哎呀，我说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服侍一大圈，还要赶飞机，搭各种各样交通工具，还要坐飞机等等。我说我这带着不太方便。他说：“你可一定要带着。”他说：“这是我们家自己养的土猪肉，什么都别的都没有喂的。”啊，是很香的，别的地方买不着的，要给我。我说这很宝贵的东西，这没办法，我肯定带着的，带到深圳我们那个神学院。我说你把这个切了，然后给大家做菜吃，我就不再继续带着走了。所以当时同工说你这就是罪呀、啊，每个人都啊，然后我这个做点不好的东西让别人去受害，最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们大家都是受害者，苦难到底哪里来的？人类的罪，人类的罪。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罪啊。这个问题，你说我们讲到平安何处寻，冯牧师怎么讲着讲就讲到这个罪的问题。要知道我们这是布道会，我们是传福音，我一开始就跟你讲了，我们讲的不是一种所谓虚假的平安，你来的只是表面上受一些肤浅的一些的安慰的，不是。我们要来就解决这个人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讲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到底要看什么是最主要的，对吧？以前我们在国内学啊，那个什么矛盾论，是不是矛盾论啊，说要分清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大家背过这个吧？这句话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到底什么是主要的你得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主要的呢？ 多年以前我在教会一次讲到，那时候那个小男孩四五岁，被大家讲到，我说到底什么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对不对？那就是主要的呀。我们说我们人生当中到底什么是主要的？主所要的就是主要的。后来那个老姐妹回来跟我说，牧师啊，我们那个小孙子听了你讲的，回家就说，奶奶，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我说感谢神，这么小就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传福音，讲这个罪的问题是主要的，大家明白吧？如果我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布道，我没有给人家讲罪的问题，没有把罪的问题讲得很清楚，而且罪怎么去得到解决，我等于没传福音。你讲的再天花乱坠，再有人举手觉知信主，我传的是个假福音，是个掺水的福音，是个扭曲的福音，是个勾引人入教的福音。对不起，我不能传这样的福音。那有人说了，哎，你知道真的有的时候有的传道人到别的教会去讲道，还没去呢，电话先来了，哎，某某牧师啊，你到我们布道很欢迎啊，啊，感谢神。然后呢，可是有一点哈，你别讲罪啊，啊，讲罪这个东西得罪人呐、啊。是我们当讲到这个罪的问题呢，人是不高兴，是容易得罪人。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不是主要的。那、如果得罪人，也不是我要得罪人，是主要得罪人，是不是啊？感谢主，哎，主要得罪人，可能大家还没有完全听明白，主要得罪人，大家明白了吧？主要得罪人，哎，耶稣说呀，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对不对？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我们大家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哪个人里面没有骄傲、嫉妒、苦毒、怨恨？我们在人前啊，都人模人样的。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是很追求高尚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很追求美好，很追求善良的一个人，深受我的这个一个老师的影响，是一个人本主义，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我那时候追求高尚，想做一个好人，到一个地步，我们同学们一起出去玩，以前在学校也做个小班干部啊，然后组织什么春游啊，然后大家一起坐，那时候都是还是公共汽车呀、啊，坐无轨电车什么的，我帮全班的人买票，哎，一大帮人，买完票以后呢，售票员多找我2毛钱，那当年2毛钱也是钱啊，多找我2毛钱。我不贪这个小便宜，一定把这2毛钱如数还给人家售票员。这个钱还给人家以后，我一定不会忘记跟全班所有人每个人都要讲一遍，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这就是人的罪性，你知道吧？在以前这个读大学的时候也是经历了一段很颓废的时间，人家看我都不敢相信啊！本来这么一个追求高尚的人啊，追求美好的人，怎么这么颓废？有时候不上课，你知道吗？抽烟喝酒打麻将，大学里面我都干过啊，真的。后来呢，有一位同学，然后他呢也劝我要振作起来啊，好好的读书啊，带着我一起做自习啊，做功课呀、等等啊，不要旷课，好好交作业，哎，然后慢慢的振作起来啊。然后后来呢，这个同学成为我好朋友，后来就成为我太太，就在这儿。那个时候，哎，我们同学看我都很好啊，你看他现在也振作起来了啊，也不抽烟了，哎，然后呢，这个也不旷课了啊，然后自己想读的专业也读到了，然后又有女朋友了。同学们每个人管我叫冯哥，那时候真的给我起个名叫冯哥，我听得很得意，很得意。在得意同时，内心当中有一种很空、很空、很空的感觉，你知道吗？即使你要这些都有了，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当时我跟我太太，我们还在当朋友，我就跟她说。我说，觉得咱们人得有个信仰，就这样很迷茫的，也去过佛教的寺庙，各种各样的这些，长话短说，今天还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详细的讲自己的这个信仰历程，还进入到教会，在国内也去教会，来到美国很快信了主，神呼召我做传道人，我知道一个罪人被神得着，被神改变，生命会有多大的翻转，那种多么美好的经历。那样一种的平安，那种喜乐，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你，也是这个世界夺不去的。那么呢，现在我们不单要问一个为何的问题，有人问这个世界上为何有那么多的苦难，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是如何，对吧？当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如何去胜过这些的苦难？那我们仍然先看一看这个世界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这世界的做法到底是怎么样。那有一种世界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苦难呢？麻醉自己，对不对？醉生梦死嘛，今朝有酒今朝醉，是不是？哎，圣经里有句话呀， 说我们就吃喝快乐吧，说圣经也讲享乐主义嘛，我们就吃喝快乐吧。还有后半句呢，看你们圣经读的熟不熟，后半句是什么？因为明天怎么，哎，你们圣经读的很熟，因为明天要死了。明天要死了，所以 就圣经说把 有酒喝给那些、这个、今天有的这个说喝酒，要死的人可以给他喝，把酒给将亡的人喝，拔罪，拔罪，拔罪自己。还有一种呢，是怎么样啊？破罐子破摔。还有一种呢，否定，反正没有永恒，没有审判，得过且过，就不看这些的问题。可是你没有办法不去面对死亡。老夫子，孔老夫子，我很尊敬孔子，大家注意哈，很尊敬孔子。我们中国人讲半部《论语》治天下，啊，《论语》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的这个哲学和智慧，这个我们是要尊敬的。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毕竟是人的智慧呀。孔老夫子呢，也是一种回避的态度，对不对？啊，子路应该是子路来问他，啊，给我们讲讲死的问题。孔子高兴吗？不高兴。怎么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不对？啊，敢问死啊？孔子就说了，还敢问死啊？未知生，焉知死？啊，生还没搞明白呢，啊，就不说死。所以我们中国人一直去回避这些问题啊，就是这种一种态度啊，不谈。你不谈是不谈，你必须要面对。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逃不过的，逃不过的。哦，那么在这世界上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一种如何怎么去面对是什么呢？就是我多做一些的善事，我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积极的人，做一个昂扬向上的一个人，做一个努力拼搏奋斗的人，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胜过他。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呢，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大概都不知道，因为今天这个人已经不再那么有名了。但是当年他所创立的一个公司可是不得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Kodak， 柯达，Eastman Kodak。 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 George Eastman， 是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他是一个企业家，他是一个发明家，他也是一个慈善家。当年他所创立的这个柯达公司可是不得了，全球性的，而且是带有垄断性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国内啊，穷学生啊，照相那个用这种胶卷的相机，现在在座年轻人大家都不用这个了，是不是？都不知道啊。我们那时候柯达金奖胶卷舍不得买啊，很贵很贵的。而且柯达它这种垄断性，全世界只有一个日本的富士能够跟它竞争，其他什么德国的阿格法啊，日本的柯尼卡，中国还有个叫乐凯，那都市场份额极小极小。而它这种垄断，在全球各地只要有卖这两种胶卷，富士和柯达胶卷的，柯达必须要比富士贵啊，他就这么牛气啊。人家市场竞争说我得比你便宜，对不对？他不是，我必须要卖的比你贵。为什么？就我这个就是比你的好。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呢？我先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纽约上州这个小城市 Rochester 住了19年的时间，在那里富士住，柯达公司的总部就在 Rochester。 George Eastman 这个创始人就是我们本地人。柯达公司在我们本地最兴旺最鼎盛的时候6万员工，一个公司6万员工，再加上家属，再加上这周边的这些的产业，不得了。他实际上为当地的这个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啊。我们当地有个大学叫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罗切斯特大学，有一个音乐学院叫 Eastman School of Music， 有人听过吧？你们的司琴 弹琴的姐妹可能听过，这是全国数一数二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学院，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George Eastman。 这个人呢，他不单是一个这个发明家啊，不单是一个企业家，然后他也是一个慈善家啊。你如果要是去他的这个这个住宅参观，这是他的住宅啊，就在 Rochester East Avenue 上面的一个豪宅，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影像博物馆。导游会告诉你，他这个人呢一生捐出去超过1亿美金。你注意，他是1932年去世的，就是一个世纪以前一个人捐出1亿美金，是今天的1亿美金。今天如果一个人捐出1亿美金，也可以上报纸了，也是大新闻，是当年的1亿美金啊。那个导游当时跟我们说，我们去参观，导游说，就他这张饭桌，饭厅这张饭桌，他说一个晚上，一餐饭，他把全国有几个很有名的大学的这个校长都请来，有的我记不住的，包括有 MIT 校长请来，他说你们说你们学校需要多少钱，他就立刻开支票，那一顿饭捐出去1000万美金。那是当年，这个人非常的有钱，乐善好施，可以说是人生的赢家。而且呢，这个人虽然他自己没有结婚啊， 但是他不是一个孤僻的人，很热爱生活，常常到非洲去打猎，打大象啊，他打那个象牙在客厅里能够看见，广交朋友，常常开 party， 然后来的人就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多，他那个客厅就容不下了，这么大房子客厅容不下了。但是中国人有句话，就是近年网络上叫有钱就任性，对吧，就可以应用在他的这个身上。他呢把这个土木工程师请来，他说我这个房子不够了啊，但是我不搬家，我要我客厅大一点。土木工程师说只要有钱能办到，钱对我不是问题。工程师说我给你做这件事情，你看怎么做呢，把这个房子底下全都给挖空，垫上导轨，然后呢把这个房子一劈两半，大家看到吧，看到吧，房子给整个拆开啊，上面加一个临时的顶，然后用这个导轨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房子拉开，拉开距离，然后再把这个墙啊、地下室啊，大家注意啊，地基啊、啊房顶啊，所有一层一层的地面全都给它补起来。1919年做的，一个世纪以前做的这个事情，这真是有钱就任性啊，这是人生赢家呀，想干啥干啥呀。当年就这个事情花了他75万美金，你不要想说现在75万美金就买个普通的房子，那是当年的75万美金，当年一个 millionaire 都很少的啊，对不对？那时候一个 millionaire 相当于现在的 billionaire， 是这样子啊。做这件事情花了75万美金。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导游说：“你看这个客厅啊，大理石的地面，看这颜色能够看出来有一点点的不同，因为有一段是新补上去的大理石，现在都还能看到。”就是这样一个人，想做什么做什么，想要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有。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他是自杀死的。你看有的那个传福音的那个材料小册子上也提到他的这个故事，他是自杀而死啊。有的福音材料说他是跳海死的，这个不准确。我们本地人都知道他那个住的这个豪宅呢，一共有4层，包括阁楼有4层，上面是第4层不能够上去的，到第3层，第三层展览有一个橱窗，那个展览我刚才不说他到非洲去打猎吗，有很多那个猎枪，他到这个阁楼一枪把自己打死，留下来就一张简单的一个便签，这是他的遗言，因为他没有后代，所以呢他是这样写的，你们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我读给大家。 To my friends， 致我的朋友们，My work is done， 我的工作做完了。 Why wait， 我还等什么呢？然后签名 George Eastman， 把自己打死了，很简单的。有人为他开脱，说他到晚年的时候呢，得了一种重病，这种病呢很痛很疼，所以他受不了，他就把自己打死。这完全是就是为他开脱的一种讲法。他这封留遗言呢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出来了，为什么呢？1932年的时候他这么有钱，虽然说不能够治，即使有绝症，那时候什么强效的止痛药啊、吗啡啊什么的都是有的，就控制这种疼痛的还是能够做到的。而且得了这种病的人并不是每一个都把自己打死，他自己讲出来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都做完了，我还等什么呢？ Why wait？ 这在一种绝望当中取了自己的生命，很可惜。这么出色的人，这么卓越的一个人，他跟不是爱因斯坦，他跟那个爱迪生是好朋友啊。但是他的那个发明，他是把它更加的变成一个产业，一个帝国啊！我们当年我们教会有的这个弟兄是在柯达公司工作一辈子，那时候出来如果能够找到柯达公司的工作，就跟今天去苹果公司差不多似的。说当年那个美国这个华尔街股市如果不振呢，就等着柯达公司发业绩报告，一发业绩报告，哇，股市就提振了。就是我们那时候印胶片啊，24小时 24/7 都是不停的。那么大卷的，不是那么小卷，大卷的一直在那印，大的印刷机印，那裁成一小卷一小卷，一小条一小条，24张36张装到一个盒子里面，成本2毛，卖你2块钱，这是像个印钞工厂一样，赚了这么多的钱，这么出色，到最后可惜他不信主，你知道吗？他内心当中没有平安。那我们基督徒呢？圣经给我们的回答，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如何？给大家看圣经的经文，诗篇第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湖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到神这里来寻求依靠。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世界告诉我们就扑腾折腾，神说你安静，你休息，来观看我的作为，你知道我是神。你愿意投到他的膀臂之下，怀抱里面，让神做你的主心骨，做你的主，做你天上的父，来带领引导你的一生。还有一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来给大家看，以赛亚书53章第5节。 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去介绍以赛亚书53章，非常奇妙的一章圣经。这里是关乎耶稣基督啊，弥赛亚的预言，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刚才我们讲到我们人是有罪的，对不对啊？你这个罪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人类的罪的问题不解决，平安不可能真正的临到我们人里面，我们这种罪恶的这种征战没有办法被去掉，没有办法被胜过，我们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耶稣说你们没办法，我们不可能胜过，有谁能够靠着自己解决罪的问题？我跟您讲，不单是基督教讲这个罪的问题，很多的宗教信仰都讲到罪的问题。佛教讲不讲？佛教讲。伊斯兰教讲不讲？也讲，都讲。但是他们说你靠你自己去解决，怎么解决呢？伊斯兰教说叫 jihad 圣战，对不对？你本来是苦修啊，五大功课啊，又去麦加朝圣啊，每天要拜啊等等啊，又斋月啊这些啊，然后呢，今天他还得排队。但是呢，如果是圣战啊，绑着这个身上绑着炸药冲到人群里面去，哇，那你就坐直升飞机了啊，超过别人直接就进了天堂了。上去看，哎呦，错了，不对，这地方怎么这么恐怖啊？跑到地狱去了，害人的。很多的宗教都知道人是有罪的，或者多多少少的都，当然跟圣经讲的罪是不完全重合的，但是都知道这些的问题，但是开的方子都是你自己去解决，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解决。一个人掉在水里面不会游泳，要淹死了，岸上人跟他说什么？说你揪着自己的头发上来，上得来吗？上不来。我刚才给大家讲，我曾经是追求高尚完美，追求自我的完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发现夜深人静的时候扪心自问，我知道我里面有多少，那时候还不懂是罪，但我知道我有多少的黑暗。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信了主，我知道是他受刑罚让我得平安。到底什么是罪？我们讲了这么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定义讲清楚。神对人的要求是这样子的，大家一定要看好，这是耶稣讲的话，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怎么样，完全一样。这是神的标准，意味着凡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就是什么？就是罪。对了，就是罪。有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达到完全？没有。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罪啊，你不要把这个罪想象成什么呢？杀人放火，哎，像恐怖分子啊，什么本拉登啊等等，还有什么什么希特勒啊，这样子十恶不赦，这个才叫罪。有时候我们一传福音讲到这个问题，哎，我又没杀人又没放火，对不对啊？我这个从小到大连派出所的看守所的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你说我是个罪人，误解了。中文一个发音，实际上在原文包括英文里面是两个字，您说的这个是 crime 刑事犯罪，哎，这关监狱的，我们说的这个是什么？Sin 是不同的字，讲到人的罪性，讲到人的原罪。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你要注意啊，我们一定要讲罪，但你不要讲罪就是杀人放火刑事犯罪十恶不赦啊，坏到底了，那个才是罪。人说我们不是这样子啊，我这人还不错，还挺好的呀，所以我就不是罪人了。不是，但你注意啊，讲到这个十恶不赦那才是罪，这是人的标准，这不是神的标准。你不能把神的标准降得太低，神的标准是很高很高的，差一点都不行啊！到底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呢？神的要求是这样子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要射箭哈，每一次都必须要正中靶心，正中靶心，正中靶心。只要偏一点，圣经里给这个起名叫做什么呢？叫做 hamartia 啊，这是这个一个希腊文的一个词啊 ，hamartia。hamartia 的本意指到这个罪啊，本意就是射箭偏了，哎，没有中靶心。那世人对罪的理解呢？因为是不是一讲到罪啊，就理解就是拖把啊，拖把差了好远，就是这个打家劫舍啊，这些这才是罪。不对，不是，差一点都不行啊，箭不中地，不是箭不中靶 ，Mr. Mark。那你说神为什么标准这么高呢？你通融通融嘛，对不对？你看有其他的宗教就是这样，就可以通融的。对不对？你犯罪了，你到庙里去贿赂贿赂他的这个偶像，贿赂贿赂这个，这个假神，他就让你过了。你说，如果我们的神可以被贿赂，如果我们的神的标准能够降低，哪怕降低一点，他就不再是神了。我们人的眼睛里还不揉沙子呢，对不对？神的眼睛里能揉沙子吗？他是眼目遍察全地，鉴察人心。我们里面哪怕有一点的黑暗，有一点的伪善，有一点的骄傲，有一点的嫉妒，有一点的苦毒。神都知道，更何况我们不是一点点啊，我们每天都在犯。对人性的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呢？ 有的时候有的人啊、哦，谢谢，有的人我承认，有的人是比较高尚一些，不错，甚至有的人虽然没有信主，他的要求比较高，啊，他是一个比较诚实的人，他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人。我们基督徒自愧不如，你遇到过没有？我遇到过，我得承认，我必须承认这一点，啊，我不能说我们基督徒就什么都比人好，我们有些方面还不如人家。但是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知道吗？凡是那些道德要求比较高的这些的福音的朋友呢，你去跟他一传福音啊，哎，反而他容易信主。为什么？因为他道德标准更高，他很善良，他乐于助人，他里面充满了很多对善良美好的追求，他更发现啥呀？他自己达不到，他差得很远。你跟他说人是有罪的，他更愿意去承认。还有另外一种人，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什么呢？以前我认识一个牧师的朋友，现在回台湾了。他说以前他们在台湾这个监狱布道，到监狱里去布道啊，到护照时每个人都举手。为什么都举手呢？你说人是罪人，谁不承认？你不承认，你到这儿干嘛来了？对不对？哎，所以呢，一方面有的人真的是罪恶很大的，你跟他说悔改吧，他愿意认罪悔改。还有一种是怎么呢？本身他就是相当善良的人，很高尚、很美好的人。你跟他说我们人是罪人，需要神的救恩，他承认，你懂吗？他反而容易信主。最麻烦的是什么呢？高不成低不就，上不去下不来。我有点小自私，但是又不承认，又好面子，反而不容易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人性真实的光景。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定义更有意思，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有没有过，你知道我该去做这件事情，我不去做，这已经就是犯罪了。我们人里面都是有良心，罗马书二章讲得很清楚，你的良心，我们每个良心都在定我们的罪啊。如果一个人真正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你不信耶稣你 OK， 你知道吗？按照圣经来讲，你不信耶稣你 OK， 因为良心的律法一审判你过得了，你能进天堂。罗马书第二章讲，不过你不要单看罗马书第二章。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有人就问了，哎呀，那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不知道耶稣的人啊、那么呢他死后还能不能进天堂呢？我的回答是，如果要是真的一辈子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你可以。但问题是有没有一辈子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的人啊？罗马书第三章讲得好清楚，律法把普世的人都圈在神的审判之下。反正我知道我自己说太多次，良心告诉我你要这样去做，做不出来。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每个人都需要耶稣，无一例外的。人生最大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生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有人在小声地说是爱，不错，是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需要神的爱。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从上海来，在上海一线城市非常富裕，她在上海去教会，教会他们的姐妹会就到当地的孤儿院去看望孤儿，带着这些的玩具啊、衣服啊、各种的食品啊，给孩子完全都不稀罕，因为那个孤儿院的条件已经很好了，什么都有，孩子们排着队就要一件，你知道要什么吗？来看望他们的阿姨给他们的抱抱拥抱，因为里面的那些看护的工人太忙了，孤儿太多了，他们就要一个母亲的拥抱。人生最大的需要是爱，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呢？这个我们要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有时候我说这个爱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对不对？你看那个什么叫什么抱二奶的啊，也是说出于爱，抱三奶的爱更多，是吧？他不说他当然就是什么肉体的那种的那个需要，他也要给自己贴贴金粉饰一下，我们也是真正的，我们也是爱情啊。这什么爱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都出于爱。人生最大的需要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我告诉您，是赦免的爱。您懂什么叫赦免的爱吗？这个人叫 Magnita Lasky， 这个英国人，这位女士是一个作家，是个演讲者，是个思想家，是个无神论者。她一辈子都在各个处去宣扬没有神，跟基督徒去辩论，一场一场的辩论，说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这是1988年去世的。就在他去世之前不久，记者采访他，说你一辈子去跟基督徒辩论， 说没有神。那么你对这些基督徒有没有一点什么地方你羡慕他们的？可能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罕见的袒露心迹，他对着那个摄像机那个镜头说，他说有，那个记者都吓了一跳，说哪里？他对着摄像头说，就八十年代那时候还是大部分人都是，至少西方世界都是信耶稣的呀，都是基督徒啊。他说我羡慕你们基督徒，因为有人赦免你们，但是没有人赦免我。说完不久他就去世了。人生最大的需要是爱，是一种赦免的爱，是对罪人的一个赦免和接纳，你的罪不再被计算了。有多少人跟我说，牧师啊，有时候我想起我当年所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我真是后悔啊，地上有一个缝我都要钻进去，如果能够从头再来我绝对不要这样子，我晚上睡不着，有时候我浑身冒冷汗等等等等。我说你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十架的大爱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孽和过犯，一切的亏欠都不再计算。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为你为我为我们每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罪不再被计算，都被赦免了。你知道关于平安呢，实际上有三个英文的词汇，刚才我们讲到平安何处寻，一个叫 safety， 有时候也翻译成平安。 safety 就是免于意外伤害的状态，到工地去戴一个安全帽免得东西掉下来砸到。 security 这是什么呢？免于故意伤害的状态，911之后坐飞机都有一个 security check， homeland security， 免于故意伤害的状态。还有一个叫做 peace， 这是和平和好，这是与爱相连的，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为你我流出他的血，受这个罪的刑罚，这是天地间最大的爱，超越的爱，无条件的爱。我们不行，他说我替你们死，替你们活，让你们有生的盼望。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16就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是 peace， 这是真正的平安。今天有多少人不平安，与他人的关系不和好，甚至有的人与自己的关系不和好。你有遇到过与自己的关系不和好的人吗？有一次我到医院去探望一个 bipolar， 严重 bipolar 的一个病人，是被警察送进去的。我们当地那个医院呢，那个精神科最严重的一个部门是有门禁的，进去有门禁，出来也要门禁啊，不能随便出来的。我去看望这个病人，护士知道我是牧师，我带到他的这个病房，很大的一个病房，就一间一个单人床靠着那个墙角那里。他看到我来了，指着对角线那边那个墙角一把椅子，你坐在那里。我就乖乖的坐在那里。这个病人不信主的，很可怜。然后他就开始审问我，是不是中央情报局派你来的？我就耐心的跟他说，慢慢说，慢慢说。然后突然一下他变了一个人一样，严重的这种 双向的这种性格 bipolar， 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知道我是牧师，他说冯牧师啊，哎呀对不起啊，我怎么是这样子啊，谢谢你啊，就是语气都变了，你知道吗？他恨自己的另外一个自己，但他又没有办法控制，一会儿又变成这样又变成那个样子。现在师母帮助的人也有这样子的。我遇到太多跟自己不和好的人啊，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光景，人与自然不和好，神所创造的万物不和好。我以前是学环境经济学的，后来又读环境管理。我以前为自己定立的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呢？为人类生存效益的最优化而努力，是一个坚定的环境主义者，环境至上。后来读圣经，看到创世纪神跟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管理天上的飞鸟、水里的鱼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当时很震惊，我那时候正在读环境管理啊，我说这不就是环境管理吗？这是我的这个专业，这原来是人类最早的神给人类最早的这样一个吩咐，一个使命。但我们人管得怎么样？一塌糊涂，人跟自然环境不和好。我以前学环境管理，学环境立法，学这个商业管理，学环境工程。以前认为就是我们环境立法更健全，环境管理手段更科学，哎，然后环境技术更先进，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一切的问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现在才意识到，最根本的还是出于什么？我们人里的罪，贪婪、糊涂，哎，骄傲，不满足，子孙的饭都吃了，所有一切的根源，请大家一定要听好，是因为我们人跟神没有和好，我们没有平安。当人跟神和好了，当你回到你天父的怀抱当中，你不再是那个离家的浪子，背对着他说，我不要你，我不接受你，我拒绝你，他说我是你怀抱里的孩子，就不一样了。最后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刚才不是说我以前住在纽约上州啊，纽约上州很漂亮啊，除了有那个大瀑布，还有 Finger Lake， 大家听过吗？手指湖啊，一条一条的，你到地图上一看，纽约州啊，上面就是像手指一样的，因为它都是狭长的这个湖 Finger Lake。那我们每年呢 Memorial Day Weekend， 我们纽约上周几个教会就联合办这个退休会，就在其中一个 Finger Lake 的湖边的一个营地，基督教的营地。那是啊，应该是零七年还是哪一年？我具体那年代我都忘了，好多年以前。那一年呢，我们有20个人在湖里面受洗啊，所以呢，那天下午我们这几个牧师呢都非常的忙。然后我们有个美国弟兄，他有一条那个这个就是快艇啊，他这个拖着，然后拖到了湖里面，带大家去湖里面去转。啊、你们坐过那个快艇吗？那个还那个挺刺激的，玩起来啊。这个在开快了呀，它不是平着开的，它是翘着开的啊，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带大家转一圈一圈的转，然后大家就排队去坐。后面呢，他就找一同工找我们这几个牧师，他说呢，你们也都很忙，都还没有来及坐这个快艇。他说我这汽油也不多了，最后再转一圈，然后呢就专门接招待你们这些牧师师母啊。我说哎呀，这么优待传道人呢，我们就这个盛情难却，我们就几个牧师就去坐这个快艇。啊，不是07年，08年以后，因为我儿子那时候还小，大概是10年左右，我儿子现在就在后面，他那时候大概就2岁。别的牧师孩子都已经大了，不坐，我的儿子小，要跟我们一起坐，我就抱着他上这个快艇。然后呢，其他牧师说：“那你就抱你儿子坐最后吧。”好像是优待的座位啊，身后就是那个 engine， 就是那个马达轰鸣啊。然后呢，这快艇开起来，它是翘起来了吗？然后呢，水哗就往里溅，而且呢，再开快了，它在水面上会蹦，你知道吧？稍微有一点的波澜，别的船过有点波澜，它开始蹦蹦蹦蹦蹦。我的儿子那时候还很小啊。他就使劲往我怀里钻，他说：“爸爸，我怕，我怕。”哎呀，那我没办法了，上那船下不来了，我就只好搂着我说：“孩子不怕。”哎，人说我怕。然后呢，这个美国弟兄真优待传道人，其他弟兄姊妹转一小圈就回来吧。他带我们开始不是 Finger Lake 很长吗？呜，开始就不回来了。其他牧师坐得很开心，我这个当爹的如坐针毡啊！我说我这个儿子这可怎么办啊？他就往我怀里钻，可开了一段啊。我低头一看我儿子，你们猜怎么样？他在我怀里睡着了。就在那一瞬间，我体会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多么的有福。不管是再大的风浪，再大的难处，在主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也替基督求你们与神来和好，做神的儿女。我们这里有一个祷告叫做觉知的祷告，也是一个罪人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慕道的朋友，哪怕有一位，如果你今天听了福音的信息，你愿意接受主的大爱，认罪悔改到他的面前来，得到属天的平安，我就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做这个祷告之前呢，我们先唱一下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好吗？我们先唱一遍啊，唱一遍，然后请思琴继续来弹，然后我们就来做这个祷告啊，我们一起来唱，好吧？大家会唱这首歌吧？
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请思琴继续来谈，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传讲了福音的信息，平安的信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来发出这个邀请。我请大家每一位，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低头闭眼，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若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 和人生的主宰，来一生一世跟随他，得到属天的平安。就请您和我一起做以下这个祷告，我说一句，请您发自内心来重复一句，我请基督徒也跟着我一起，我们一起来开声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您，您因为爱我，神成为人，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得到属天的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继续低头片刻，继续低头片刻。刚才哪一位慕道的朋友啊，福音的朋友，你和我一起做了这个祷告，请您把您的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啊。还有没有啊？啊，感谢主，请放下。这边有一位，还有吗？请举高一点，请让我看到，然后再放下。还有没有啊？哪一位慕道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接受主的救恩，做神的儿女。你刚才做的这个祷告，请您把右手举起来啊！不用，不好意思，感谢主，我看到，请放下。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那哪一位？啊，你说，啊，请为我祷告，请为我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这两位，感谢神啊！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啊！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啊！一个人接受主，接受这样宝贵的救恩，是多么美好啊！还有哪一位？您不要犹豫，不要徘徊啊！我们中国人有点不好意思。没有必要，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的，请放下。还有吗？啊，还有哪一位啊？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啊，说牧师，你为我祷告，为我祝福，我愿意做神的儿女，啊，就请您把手举起来，让我看到。还有吗？好，这样，我们呢继续来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刚才我们有举手接受主的。慕道的朋友请到前面来，我们为您祷告，为您祝福，一边唱我们就一边啊，请慕道的朋友到前面来。如果有基督徒，你说牧师为我祷告，也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来唱，请把歌词打出来啊。我们一边唱一边就请到前面来啊，走到前面来。
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
好，大家请站起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啊！ Yeah, 好，请到前面来，来接受主的祝福，来，请，请，请啊！来，来，哎，对，对，对，对，对，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来，来，来，来，来，感谢主，还那边还有一位啊。可以站在这里，我们站在这里，感谢主，
是最美的祝福。
阿们，阿们。来，
就是能人靠主耶稣走过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来来来来，不用不好意思，来，我们来领受主的祝福，是最美好的。来来，啊，来到前面来，来来，我们一起到前面来，啊，我们为大家祝福，为大家祷告，感谢赞美主。来来，我们一起过来，来。
真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点着你。
来来来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肃立，感谢赞美主。
神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主耶稣啊，我们一起来到您的面前，我们在主您自己施恩的台前来肃立，主，我们的心向您全然的敞开。主，您以您的恩、您的爱、您真理的恩光，主要来照耀我们，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信靠主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主啊，我们为今天在主的面前决志归主的弟兄姊妹来献上赞美，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神。主啊，在地上一个人悔改，在天上众天使要这样的来欢喜快乐。主啊，我在这里为他们祝福。主啊，您的恩、您的爱永不离开。主啊，您加添他们的人生的力量。主啊，您是他们的主心骨。主，您有您属天的喜乐和平安源源不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胜过这世界，胜过他们周遭的苦难和环境，让他们坚定地认定主，不再随从世界，不再随从肉体，一切的罪担皆脱落。哦，主啊，让他们更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主啊，让他们的生命日日的成长，越来越茁壮，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主啊，来传递主您自己的恩典、您的大爱、您的福音、您真理的信息。主啊，让他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来。主啊，来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肉体，胜过老我，来荣耀主的圣名。主啊，保守他们的家人，保守他们的工作，保守他们的身体。主啊，若是我们有任何的难处，我们的弟兄姊妹主有任何的难处有需要的，主耶稣您也都知道。主，我们在您的面前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卸下，我们甘愿与主耶稣基督同负轭。主啊，因为您的轭是容易的，您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您钉痕的手、您施恩的手都掂量过。主啊，让我们学到我们的功课。主啊，让我们经历到您的信实、您的美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纯全、更加的刚强，能更加的为主来站立。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祝福，阿们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祝贺这些弟兄姊妹好吗？祝贺他们，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好，大家请坐，大家请坐。